OK，好，今天呢，我们讲一个蛮特别的题目啊，叫做“神与姊妹弟兄同在”啊。我们用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的第1章啊。我们现在呢，这个每天都在读这个新旧约啊。那新约我们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旧约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啊。大家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呢，就是我们这个上个周末啊，就是刚刚过去的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在这个祷告山上一起来有一个静思的读经祷告营啊，然后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读经祷告营之后呢，我们不仅有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敬拜，又有参与了这个韩国的这位蔡牧师啊，他就是那个祷告山创办人的这个跟他们一起的这个敬拜。结束之后，我们还一起吃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午餐啊，这张照片就是吃晚饭的时候啊，吃饭前啊一起合的影。那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1章啊，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是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可能会忽略的。大家看到马太福音第1章的时候，你会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家谱啊，就像是读创世纪或者读这个出埃及记啊、生命记里面有一长串的家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跳过。但是今天呢，我们却要在这里面发现圣经所要让我们这个看到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以马内利，神与姊妹弟兄同在啊，特别的把姊妹放在前面，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好，我们今天先来看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啊，马太福音第1章的这个圣经啊，我想啊，或者我来读好了啊，马太福音第1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掉。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话，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主日就与我们愿意亲近你的人同在。此刻，我们圣经上的话已经刚刚读出来，求主的圣灵也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完全的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好让我们的心也完全的向你打开。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第1章的1到23节啊，特别是在23节的时候，讲到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今天也就是我们的讲题，神与姊妹弟兄同在。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圣经的这个小知识啊。这个圣经里面啊，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隐藏着数字的彩蛋啊。你知道吗？在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圣经的诗篇当中啊，诗篇的第46篇 有一个特别的这一个，好像一个特别的线索一样。诗篇的46篇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KJV 啊，就是这个英王钦定版的时候，James 这个版本的时候，这个版本的圣经啊，是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出版的。那这个版本的圣经的诗篇第46篇中的第46个这个单词是 shake，然后呢，这个诗篇46篇倒数过来的第46个呢又是 spear，合起来呢刚好就是莎士比亚的这个名字啊。那这个 KJV 的圣经版本呢是1611年出版的，这个圣经出版的时候呢刚好莎士比亚也是46岁啊。有这些很巧妙关联的地方呢，所以呢，有人就说啊，这个翻译诗篇第46篇的这个人啊，要么就是这个莎士比亚，要么可能就是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粉丝啊。那讲他后面的这个可能性更大的，有些人就说那个人专门为了在这个翻译的时候，或者是出版这个 KJV 圣经的时候呢，来纪念，或者说来特别的向他的这个崇拜的这个莎士比亚来致敬啊，所以好像有这些的这个线索在里面啊。那其实呢，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章里面，其实大家一直可能会关注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大卫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牵制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为什么圣经一直是强调14代啊？有的时候还做了一个编定啊，可能不是自然的14代，但是呢，圣经把它专门安排成这个14代啊。原来这14代的意思啊，大家可能听过，但是可能不一定了解其中原因啊。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这个14代呢？原来这个14这个数字呢，就是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David 这个希伯来的这个字母啊，有3个字母组成啊。这3个字母就是这个 David 的希伯来文的这个3个字字母组成的这个字呢，加起来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就是4加上6再加上4就等于这个14啊。所以当每一次圣经讲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就是让人就知道，原来跟大卫有关。从大卫到牵制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又是跟大卫有关。从牵制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0代，还是跟大卫有关。那说明是什么呢？说明这个大卫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家谱当中，做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王啊。那对马太来说的话，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要预言要来临当中的王啊。这个是家谱当中要透露信息。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段圣经呢，还有一个其实是更重要的意义的地方。其实不是家谱的数字，对我们来说，现在家谱的数字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家谱里面竟然出现了5位女性的名字啊！在中国的家谱当中也一样，这个家谱很多时候只有男性的名字。那在犹太的这个文化社群当中，他们也是一个父权社会啊，出现女性的名字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这些女性要出现在君王的这个家谱当中呢？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神的同在啊，其实不总是领导那些强者。更是在今天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临在，神的这个救恩的同在也是跟那些受伤的、跟羞辱的、跟边缘的，或者说跟软弱的人在一起啊。这也正是我们其实本身也是软弱的人啊，但是神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愿意来拯救我们啊。当我们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家谱当中，出现了这5位啊，这里前面6节讲到是4位啊，但是后面还有一位啊。这4位女性是谁？一个是他玛，一个是拉合，还有路德，还有八十八。他们过去的这个经历啊，非常的坎坷，也非常的复杂啊。在当时的宗教文化当中啊， 根本不应该入到这个家谱的这个谱系当中啊，但是神却选择把他名字啊这个刻进弥赛亚来临的这个救恩计划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福音不是给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而是要给那些知道自己是有需要的，自己是需要得救的啊。马太福音第9章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啊，有病的人才需要啊，所以这段家谱呢，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啊，神不按人的眼光来拣选恩典啊。那今天我们也许是那几位当中没有资格的人，但好消息就是，以马内利，神愿意与这样的人同在。那我们具体来看看这几位的人有什么特点。首先，这个是第3节圣经说，犹大从他玛氏生了这个法勒斯跟谢拉，这个。他玛是谁呢？他玛是一个非常命运悲苦的人啊，她嫁给了这个犹大的儿子，不是嫁给犹大啊，其实嫁给犹大的儿子。但是呢，当她嫁过去之后呢，这个她的丈夫很快就去世了，很快就去世之后，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话，那这个下一个这个弟弟要去这位寡嫂啊，为哥哥留后。但是呢，没想到这个。把这个第二个儿子给这个塔玛之后呢，塔玛呢，这个那个第二个儿子呢也去世了啊，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所以呢，他的公公就是犹大呢答应把这个第3个儿子这个继续来娶她，但是呢，这个犹大有点担心啊，这个女人好像看起来有点可服啊，所以就迟迟的不去把。把他玛这个推了出去，但是迟迟的没有去迎娶，就借口说这个我的儿子还年龄很小啊，但是呢，神纪念这事情啊，然后呢，事情发展的也是很特别啊，这个他玛怎么办？他玛用假装是妓女的方式啊，来跟犹大同寝，犹大一开始不知道是他玛啊，后来他玛就拿出了这个信物啊，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结合这个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章第3节说，犹大从他玛氏生了这个法勒斯跟谢拉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他玛这个做法啊，或者他经历非常不光彩啊，也非常的难堪啊，但是神呢纪念每一个在绝望当中仍然抓住盼望的人啊，这是他玛氏。另外一个呢，第5节的时候讲到撒门从。拉合是生波阿斯啊，这个拉合是谁？拉合是呢是当时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要去征战当地啊，这个打耶利哥啊。那耶利哥里面呢有一个妓女，她的名字就叫做拉合啊。但是这个妓女呢，她有信心，因为呢她。他似乎是做了这个背叛他族人的事情，他把这2个探子藏起来了，因为他的族人知道之后就要来捉拿这2个探子啊。这个拉合是就说你们的神是天上的主啊，所以他的信心也是超越他的出身，尽管他的出身是妓女，但是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就出现了他，他也被新约在希伯来书里面。称赞为因信称义的见证了，信心的见证了，这个是拉合士啊，圣经说从拉合士生波阿斯啊，然后再往下看啊，从波阿斯又从谁那里生俄贝德呢？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是从路德氏，我们这几天的前几天的这个圣经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大家会记得一个人啊，对不起啊，这个，我们在讲的创世纪的第19章啊，圣经这个，记载这个神的天使灭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啊，那后来呢又讲到这个，罗德因为醉酒跟他的女儿这个同房啊，然后生的孩子就是摩亚人跟亚门人的祖先啊，那。摩亚人跟以色列人是世代为仇的啊，但是呢，这里有个女子，路德呢，其实她就是这个摩亚人啊， 啊，摩亚人被律法视为不洁的外邦人，但是这个路德呢，神的救恩就从路德生俄贝的生耶西啊，这个大卫的根啊，这个耶稣的家谱就有这个路德在里面啊。那路德怎么样？路德是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不愿意离开她的婆婆，回到这个婆婆家乡之后，因为这个婆婆跟这个路德他们两个人的话呢，生活上有困难，这个婆婆就让她去捡这个麦穗子，人家打了麦的麦穗子，然后呢，看到这块田地的这个主人，这个波阿斯啊，这个相对来说是嫁到殷勤啊，所以呢，这个婆婆就给她想了个主意，趁着波阿斯这个睡觉的时候，然后路德主动的钻入这个布阿斯的被窝里面啊，这样的话，他们生米煮成熟饭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人啊，好像啊，还有一个是这个八十八啊，八十八圣经在这里都没有写出他具体名字，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大卫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这个所罗门，乌利亚的妻子其实就是八十八啊，八十八是被大卫这个利用的这个受害者，他不仅是被大卫这个在这个太阳已经平息的时候，在这个平台上偷窥啊，然后把他接到宫里面，然后又谋杀了他的这个丈夫啊，所以从很多地方来讲，都有一个羞耻的记号啊，但是神没有撇弃他他所生的儿子就是所罗门，成为这个圣殿的这个建造者啊，所以从这些的家谱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破碎的这个姊妹跟恩典的记号在这里面显得非常的完全啊，所以并不是说一份完美的这个家谱，其实这里面更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恩典的家谱，神不是因为他们好才用它，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真的是充充沛沛而且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啊！这个就是福音的开始，人不是人，好像登上这个天堂啊，而是神降卑走进我们的破碎当中啊！所以主耶稣也说，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啊，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其实看到的这个救恩，就是领导这些好像破碎的人，好像是这个边缘的群体，好像是软弱的群体，但是带出一个信号，就是恩典的这个记号啊。我想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过去可能有过软弱啊，但是神仍然可以使用我们。我们过去可能是卑微的啊，但是神的恩典呢是够我们所用的啊，所以以马内利的神就是与这些软弱者同在的神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刚才是讲到耶稣的家谱，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呢是跟罪人以及被罪者的这个拯救啊。那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些边缘这个弱势的这个群体这个其实他们被社会所看不起，但是呢，他们本身有一个美好的这个品质，比如说信心，比如说勇气，比如说这个盼望啊。这个我们前面看到了四位的这个姐妹啊，这个第五位的姐妹呢，就在这里啊。这个16节就出现了第五位的姐妹啊。16节说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也有14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 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整本圣经在新约当中，大家记住啊，在新约当中其实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这个词呢，严格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希腊文，而是从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翻译过来的。啊，这希伯来文记载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记载在旧约以赛亚书的第14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我看看以赛亚书第8章的8到14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第六节开始好了。在第八章里面，神晓谕这个先知以赛亚说：“这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冲过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严，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啊，第八节啊，必冲入犹大，长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然后再看第九节啊。第九节，神又说：“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必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这里就讲到两次啊，这个一次是在第八节的时候，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啊，这里呢第10节的时候，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两节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以马内利啊，在旧约当中在这里出现啊，那圣经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以马内利的来临，在以赛亚书里面就看到。以马内利来临的时候呢，不是一个平安的一个图画啊，而是有攻击的，有人有同谋的，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以马内利来临呢，也会有阵痛啊，生产的这个阵痛，也会有什么呢？也会有瑕疵啊，因为呢，神与我们同在，这些呢，圣经讲到终必归于无有啊，但是呢，审判最终会来。拯救呢也会大能的来到啊，那这几处圣经呢，我们更加确定一个事情，就是以马内利来临的时候啊，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患难中的这个拯救啊，神对谦卑的人的怜悯啊。那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里面呢，圣经在这里讲啊，这个主的使者跟玛利亚讲啊，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呢，耶稣的家谱包括家谱中的众姊妹其实重点不是在讲他们的这个善恶美丑，而是在讲神怜悯的心肠。因为神怜悯的心肠，从基督里的生命要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魔鬼，也胜过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家谱要传扬的信息，其实就是耶稣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以及普世的这个从普世的这个罪恶和罪恶所辖制的这些苦难跟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啊。路加福音的第1章的78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啊。”提摩太书第3章第5节也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啊！所以感谢主，他是何等的有怜悯、有恩典啊！耶稣基督尽管在马太福音当中，最终要呈现的是荣耀君王的这个形象，但是呢，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他降生成婴孩，并且呢，卧于牲口槽啊，是真真实实的有哭泣、有无助，为的是要拯救罪人啊！如同这个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所讲的，所以呢，当我们对照十字架来这个反思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就像西门彼得在路加福音第5章里面面对这个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但是呢，我们与救主的相遇啊，可以使我们不配的生命得到翻转，成为蒙恩的罪人。因为主喜爱连续啊，所以呢，以马内利的神住在我们中间啊，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引入路加福音的一段圣经啊，我们要讲的是，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玛利亚是怎么回应的啊？玛利亚回应是凭信愿主的旨意成就啊。在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圣经记载说，在伊丽莎白怀孕第6个月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差遣神的使者往拿撒勒去见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啊，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圣经呢，在这里记载啊，这个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啊！”大家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请你特别注意这几个加粗的这个词啊。首先，在这个背景当中，26节说，天使去见玛利亚，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问你安，祝你同在啊。”但是29节的时候，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啊，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如果带入到当时的处境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有的时候容易跳到不同的处境所以就比较难理解当时为什么玛利亚这个反应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玛利亚怀孕当时当然是一件大喜的信息啊，但是对玛利亚来说，大家知道玛利亚还没有这个出嫁，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所以她就非常的这个惊慌啊，这个惊慌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一个处境当中，一个未婚的女性，这个还没有出嫁就怀了这个身孕，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按照犹太的律法来说，很有可能要被石头打死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刚才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约瑟不想要明明的羞辱这个玛利亚，就想着暗暗的休掉她啊，即便是暗暗休。他也是非常羞辱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如果出到这个，有可能出到街上，或者邻舍当中的话，当这个他的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别人投来的异样的眼光，或者是会很可能遭遇一些的这个公会的这个审判啊，那这些都是对玛利亚来说其实是非常要担惊、担心、受怕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玛利亚的怀的这个身孕啊，其实是让她带着一个沉重的肉身，好像是一个突兀的这个异形一样，周遭传来的可能不是这个道贺恭喜，而是这个猜忌嗤笑啊，可能是旁边很多人在窃窃私语啊，所以当天使来报告玛利亚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呢，玛利亚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害怕，反复思想啊。那感谢主，玛利亚最后呢说的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啊。”其实，我想我们也一样，当神真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叶公好龙一样？我们本身在求，在求，但当神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变得也惊慌失措呢？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想到自己何等的不配啊！我们想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有的时候你想到自己，晚一点再来受洗，是不是有听准备以前这样想过啊？我想或许我们也有这样的这个担忧啊，忧愁要走上一条未知的道路，不知道去向哪里。与主同在啊，我们其实是需要分别为圣的，也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我们最熟悉的。当我们要离开熟悉的，去到陌生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担心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可能不明白啊，但是呢， 玛利亚所说的啊，这个38节，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啊。其实这个啊，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啊，我们呢，这个可能仍然是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但是呢，凭着信，也怀着盼望，我们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要说，我是主的使女，或者我是主的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啊！我跟大家讲过，我以前这个，信耶稣，是因为我去看一个，看一个这个初中的同学，那个时候已经过了3年了。我那3年其实是在外省这个读书啊，而且读的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学校啊，技校，但是呢，他读的是我那个同学读的是这个省里面重点的高中，他又是乒乓球的高手啊，经常参加比赛的啊，所以呢，他想要读的学校就只有这个清华跟北大，一般的这个大学他看不上，给他保送他也不想去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直也很惊慌啊，因为当时我跟他一起听到这个有基督徒来看望他所讲的福音的时候，如果从自身的条件来说，他比我好很多啊，重点高中啊，这个又是有很好的这个加分选项啊，他说他在班级里的时候，他的外号是皇帝啊，哎，你就看到他这个人有多么的这个自身条件很优秀啊。但是你就想不到，这个神最后是这个救恩先领到我啊，所以我相信呢，其实，在神面前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给我们的道路啊。但是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啊，这个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啊，然后照着神的带领去行啊，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啊，让人看到我们的这个谦卑，并将荣耀归于神啊。好，那最后呢，我想这个分享一个故事啊，我们就作为这个结束啊。那我们今天是1月份啊，1月的一个主日啊，其实在多少年前，我想想看，应该是在70、80年前啊，是不是80年前啊？差不多是80年前啊，80年前的这个1月份不到的时间啊，这个新年不到的时间，其实发生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啊。大家看到的左边的这个人他收到了他的未婚夫的一张的一封信啊，这封信里呢有一首诗歌啊，这首诗呢，后来被谱了曲，就成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所有美善力量》啊。那这位女孩子的这个未婚夫呢，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德国的一个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啊。他也是一个牧师啊。当时这个年轻的这个神学家潘霍华呢，因为反对这个希特勒啊，他被关在监狱当中。即将要这个处死啊，那么这封信和这首诗歌呢，就是在差不多是应该是1944年还是1945年的1944年，这个快要迎新的时候这个也是潘霍华就是快要被处决的时候所写的啊，这是一首盼望新年来临的歌，但是更是盼望这个主耶稣的救恩临到的一首诗歌啊。那后来被谱曲，这个成为这个一首传唱的这个诗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讲到，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保守，安慰保守每一天啊，让我与你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大家想一想啊，这首诗歌是这个潘霍华他在监狱当中，而且是即将要执行死刑的时候，1944年的时候所写的。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我们，主啊，拯救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的苦杯， 满意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幸存，感谢领受。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以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把我们生命完全交托于你。今天，请让烛火温暖的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里照耀。寂静深深的围绕着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从周遭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前面还有副歌啊，然后副歌就是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盼望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啊！就这首诗歌啊，那这首诗歌呢，我以前也介绍过啊，那大概是3年前的新年快要来到的时候呢，有几位蚌埠的这个姊妹啊，她们的丈夫在那个新年快到之前啊，因为信仰的原因被关到监狱里面啊，那么他们就唱这首歌来纪念。我想最后我们也一起唱这首歌，作为来我们的这个回应啊。我们可以一起跟着
亲
这
爱
个
的弟
视
兄
频
姊
来唱。
妹，主内平安。我是安徽蚌埠活石归正教会万堂村牧师的妻子尤秀玲。
我是薛少强的妻子刘训珍。
我是曹冰婷的妻子马佩佩。2024年来了，我们把这首诗歌《所有美善力量》献给爱我们的上帝，献给我们在这其中走过的艰难岁月，也纪念那一些关心我们的肢体。
盼望我们为易受逼迫的丈夫和我们所爱的村亲姊妹早日回家。
三次爱手中结果，理由恩惠平安随着我们。献上所有当作活祭。
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一起的聆听的这个信息，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恩典不单单是给那些是否外面这个表面光鲜亮丽的，你的恩典还亲自领到那些被边缘化的、软弱的、失败的、破碎的人。所以求主也让我们存一颗谦卑的心，因为你来正是要拯救这样的人。耶稣基督降世，我也要拯救罪人。感谢主的恩典，也为着这个在我们 在我们今日仍然有一些人可能还身体还受着这个捆绑，或者心灵受着这个辖制，所以求主继续的恩典领到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的这个回应的时间啊，回应交流的时间啊。
谢谢牧师哈，也刚刚听到这个所有们善力量，我也心情格外的激荡。对，因为我也正好在去年底读完了这首诗歌的那个词作者曼霍华哈，他还有一个德文，他的德文名字还有个翻译叫彭霍菲尔，都有读完了他的传记，非常推荐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去读那个传记，国内可以买到。我是在微信读书上读的那个很长，但是真的是让我看到一个耶稣样式的基督徒在世间的真实的模样，对，让我对成为像耶稣那样子的生命来活着。你看，他只活了39岁，最后临上绞刑架的前一天是主日，他还在集中营里给大家做主日的敬拜，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到最后去上绞刑架之前。跪地祷告，毫无任何的惧色，把当时那个旁边的医生都惊呆了也让我对死亡的态度，从之前的惧怕到成为基督徒之后的不惧怕，到现在我甚至都挺欣然盼望。当然，在世间的每一天都会珍惜好好来过，但是那真的是一个最美、更美的家乡好像在心里面。就有了一个很美好的盼望在谢谢牧师，刚刚把这首歌又放出来。我昨天晚上临睡前还去钢琴边，因为我住院了5天，没有能够我这个零基础都不会的钢琴学生都没有练琴。我昨晚临睡前还去练了半个小时的琴。那我每天练的里面有一首就是。这首所有美善力量的最简单的谱子，我还把它练了一遍几遍之后我才来睡，心里很激动呀，也感谢主盼望我们这样在主的里面，我们生命跑着，每天这样来学习他的话，我们共同的来走。奔向这个天路也跟大家报告，对，我觉得我昨天夜里睡得特别的好。我感到我夜里我的那个受伤的、烫伤的那个部分都在，都在康复中的那个感觉，有特别平安的这个感觉。果然，今天刚刚从床上下来的时候，觉得比昨天又敏捷了很多。我觉得很快会好了，医生说2个星期应该会好我觉得是可能都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别感谢神，这一路在受伤时候，借着大家给我送来的安慰和鼓励我也觉得真的是满满的福分在围绕。感谢主，我分享好完了，谢谢。
关于以马内利，我在去年的时候也在那里思想以马内利，就上帝与人同在，上帝帐幕在人间，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临的时候，就是神界的耶稣基督来，就是与我们同在。现在的话呢，是耶稣，这个是神他自己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信的人的里面，借着信的人，我们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自己每个人信的人，神已经是在我们里面，就是与我们同在。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也借着我们这些信的人，也是感受到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看不见神，但是可以借着我们这些信的人，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这就是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活着，代表的就是上帝在人间，就是以马内利。好，谢谢。